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些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月12号，公元2007年2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著名摇滚乐队举办音乐会，为西藏这家募捐。中共计划在西藏兴建里程长达50000公里的公路。中共开发西藏澜沧江上游，威胁生态环境。美加州艺术展在抗议声中撤除毛泽东画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著名摇滚乐队举办音乐会，为西藏这家募捐。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美多的报道。
为了庆祝藏历火烛新年和为美国西藏之家募款，美国纽约现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特别组织美国超级摇滚乐队于本周一在位于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大厅里举办了第17届西藏之家牟利年度音乐会。来自美国纽约的消息指出，本周一26号在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大厅举行的音乐会上，参加演出的是美国大牌摇滚歌星卢里德、麦克斯蒂夫、雷戴维斯、斯格罗斯、劳瑞安德森、德布拉哈里和帕迪史密斯以及其他部分摇滚歌手等。音乐会艺术总监和活动创办人之一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也出场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这场2.5小时的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特别是帕迪·史密斯演唱的《民众就是力量》在场内爆满欢呼声，观众一同并舞，把音乐会推向了高潮。这场音乐会创办人菲利普·格拉斯是一位长期藏问题的美国作曲家，于1937年出生于美国巴尔德摩。他曾旅游世界各地，并研究北非、印度与喜马拉雅山区的音乐。回到纽约后，他放弃之前所学的音乐，而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添加东方音乐的技巧。他创作的舞台、触及交响乐、戏剧、歌剧、舞蹈、电影等各项领域。他以达赖喇嘛的一生、时时刻刻、楚门的世界等作品获得格莱美奖、金球奖、奥斯卡奖等多项大奖提名，并得过奖。菲利普·格拉斯组织的音乐会每年冬季在纽约市卡内基音乐大厅举行一次，该大厅是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出资建于1890年，是美国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标志性建筑。今年的音乐会已经进入第17周年，所获取的收入募捐给西藏之家，以便援助位于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西藏社区以及其他支持西藏组织等。
您现在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计划在西藏兴建里程长达50000公里的公路，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计划今年在西藏疆投入50亿元修建公路，到2010年年底，西藏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50000公里。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网消息，2007年西藏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巴格岛门世纪普兰支线、桑桑岛拉孜、藏尼公路老丁日岛聂拉木、竹巴龙岛海通狗并站、海通狗并站岛东大山、雷乌七岛长度以及港托朵江大公路政治改建工程等10个项目。此外，将在西藏建设芒康岛各界河、藏尼公路聂拉木岛樟木等8个续建项目，以及南木措岛班格县、琼杰岛措米县、石泉河岛各基县、拉曲岛年荣县4个有路项目和扎木公路新改建工程。通达工程计划投资6亿元，开工建设阿里改泽县道、插布乡等农村公路项目，包括西藏13个乡和96个村。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7年度报告中指出，北京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为藏人带来利益， 但是研究结果却大不相同。藏人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和积极参加西藏发展的权利，大批汉人因这些发展项目而移民到西藏，不断给藏人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调，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发展项目不仅没有给藏人带来利益，反而使大多数藏人边缘化，在社会生活上受到重重歧视。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开发西藏澜沧江上游，威胁生态环境，详细情况请听点击美多的报道。
根据看中国报道，湄公河是一条流经东南亚国家的重要的国际河流。中国近年来在位于西藏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开发，这些经济活动对湄公河流域产生的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影响，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互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发源于西藏高原的湄公河是世界第八大河流，在西藏境内的上游叫做澜沧江，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河流沿岸80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与这条河流密切相关，成为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母亲河。多年的战乱和政治动乱使湄公河流域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的河流。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振兴使湄公河流域的水利发电和灌溉工程接连上马，使那里的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中国对湄公河上游澜沧江水利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结束了湄公河流域的宁静岁月。按照中国的宏伟规划，西藏的这条被中共划入云南省境内的澜沧江上将直立起7座水利发电站，设计能力将控制这条河流60%的水流量。全部工程完工之后，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将达到近1600万千瓦，每年发电740亿度。1993年以来，已经有2座水利发电站陆续完工。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讲师伊芙琳吴长期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湄公河开发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他在湄公河流域经过多年考察之后，发表专题报告指出，中国在湄公河上游的开发活动给下游造成生态、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多种影响。从90年代末开始，湄公河开发成为东盟和中国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议题。迫于压力，中国同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邻国合作，对这条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但是北京拒绝参加负责协调环保和开发活动的湄公河流域委员会。2001年，中国和湄公河下游国家发表了联合调查报告，公布了湄公河开发对于水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专家指出，目前在整个湄公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呼声远远高于环境保护。从中国到柬埔寨，湄公河从北到南都出现了开发热潮。北京从资金和技术方面，对于河流沿岸的东南亚5国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牛津大学研究湄公河开发的专家伊芙琳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湄公河的水利、灌溉以及航运开发多将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伊芙琳吴说，湄公河流域呈现给我们的是政治经济力量和地理优势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条河流最下游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力量也最弱，相反处于河流最上游的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最强，必然在湄公河开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得到的实惠也最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播出的新闻节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罕布拉市市政厅庆祝华人中国新年的艺术展上，一幅画中将毛泽东绘在猪形存钱罐上，之后市政厅在民众的抗议下撤除了这幅画。抗议者说，毛泽东是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和痛苦的独裁暴君。根据美联社消息， 位于美国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阿罕布拉市，以庆祝2007年中国新年的名义，从本月1号开始在市政厅举办新年艺术展，展出四位艺术家绘制的35幅新作品。其中一个艺术家马建文把人民币与美元的红绿毛泽东和华盛顿像画在猪形存钱罐上，引起当地部分华人强烈不满。在民众的抗议下，市政府在本月16号撤出了这幅画。市政官员方泰斯表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洛杉矶时报也报道说，洛杉矶地区有许多中国移民是为了逃离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压抑政权，辗转来到圣盖博古。数十年来，社区中存在着反共产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
西藏人生存于一个外来政权之下，而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的权力都是北汉人官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所把持。虽然中国政府让藏人改谢佛教寺庙，并注意藏人十分佛教，但仍然禁止对佛教的研究和传授。只有很少数的人在中国的批准之后才能加入寺庙。流亡藏人根据我于1963年颁布的一部宪法实施他们的民权，但无数我们在西藏的同胞却因为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辗转于监狱和劳改营中。三，我们必须尽严肃的努力以恢复西藏的自然环境。西藏不应被用为生产核子武器和非制核子废料的地方。西藏人尊重一切生命的信誓，这种先天性的感觉又因为佛教的信仰禁止伤害人畜而加强。在中国侵略之前，西藏是一块独特的自然环境中没有被破坏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不幸的是，在过去数十年中，西藏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几乎被汉人摧残殆尽。西藏禁止的环境所造成的效应已经被毁灭，所剩下的今天在西藏这一点点应该受到保护，而且必须努力恢复西藏平衡的环境。中国利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而且可能已经开始把核子废料弃置在西藏。中国不止计划在西藏处理起自己的，并且准备卖藏其他国家的核子废料。这些国家已经开始付费让北京处理他们的核子废料，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很明显，不只是现在活着的时代，而且我们未来的子子孙孙也被中国不管西藏独特而微妙的环境而受到威胁。四，有关西藏未来地位及西藏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的谈判应该立即开始。我们希望以合理而务实的方式和坦诚以及和解的进行找出一个符合西藏人、中国人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人的解决方案之观点来解除这个问题。藏人和汉人都是独特的民族，各有其国家、历史、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人与人间的界限必须找出来并予以尊重，这些界限不需要构成真正合作的障碍。我诚挚地相信，如果相关各方人士聚集在一起，以开放的胸怀和正确的愿望考虑他们的未来，找出一个满意而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达成突破。我们必须都让我们自己明智讲理，而且要有坦诚和谅解的心胸。让我以一个个人的话作为结束，我要谢谢你们的同事和同胞对被破坏者的苦难所表达的关怀和支持。你们对我们西藏人所表达的同情事实上已经对生活在西藏的人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我要求你们在这个西藏历史上关键时刻要继续的支持我们，谢谢。
以上听到的是国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